弟兄姐妹早安，好，我们所有在线上的家人朋友们早安。今天早晨我想和大家来分享关于压力，怎么样从压力的捆锁中出来。那现在已经过了一年，已经过了2024，已经过了六分之一，很快今天已经三月了。我觉得时间好像才刚过年，怎么一下三月了？好，日子真的是过得很快，那压力从来没有因为日子很快，然后压力也很快就经过，从来不是。那我们都会有压力啊，那弟兄姐妹，那我们就要知道，压力我们不能被压力给绑住。好，每一个人上帝不偏待人，每一个人都有压力。好，不是说这个人日子比较好，我比较衰，不是。可重点，为什么有的人他们可以从那么大的压力走出来，还高高兴兴的？有的人呢，遇到了一些压力，好像就觉得痛不欲生，活不下去。真的，有的时候我会听，经常服侍弟兄姐妹嘛，有时候我听到一些事情，说真的都是小事，也不是什么天大的事情，但是有的人就真的是走不过去哈。啊，但是我会比较觉得，但是我仍然没有轻看好像说这样一个生命的过程。我知道每一个人的可以那种感受力是不一样，就像有的人不怕痛，有的人一点点痛都承受不住，所以压力是没有办法拿来比较的。但是重点是，你要不要一直被压力给绑住嘛？你如果一直的被压力给绑住，那你就真的是走不出来了。那所以你就要了解压力。有时候我们常常说着，你一定要了解，要去意识到我现在的压力很大，或者说什么造成我的压力。压力在这个时代常常，因为大家都很忙，所以我们很容易就讲，哦，压力好大，压力好大，面对家里压力好大，面对孩子压力好大，面对丈夫压力好大，面对服侍压力好大，面对读经压力好大。今天早晨有没有人来聚会就觉得压力好大？没有，应该是没有这样子，感谢神。好，这是我们做神的仆人一定要有的信心，大家都要欢欢喜喜来聚会。事实上当你压力更大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越要来聚会。很多时候我们压力很大的时候，我们就选择逃避啊，我休息三个礼拜，好，或者我休息三个月，三个月后再说这样。可是那个不会帮助你的，真的压力越大，你不是说去喝一杯啊，或者说哦就继续，有人压力很大就一直抽烟抽烟抽烟这样，或者看电视追剧追剧，把自己麻痹，那个都帮不了我们。有时候我们压力很大，我们就会造成很多的情绪反应。有时候我们以前不是这样啊，为什么现在动不动就生气？一点点的事情我们就很生气，那有可能就是讲到你里面是有一些压力。或者有的人就动不动就哭，一点点就，而且没什么事就莫名其妙就想哭。好，你要知道那就是你里面压力很大，或者突然之间有时候你就是很沮丧，什么都不想做，也不想跟人家讲话，不想聚会，不想喝茶，不想聊天，不想逛街，什么都不想。可能就是你里面很沮丧，你就是有一个压力在你的里面。好，或者有的人就是恐慌啊，甚至像我刚刚提到，有的人就开始注意力不集中，因为压力很大，要去厨房，去了厨房就忘了要干什么了。因为你有这样的经历吗？有一次我也是这样子，我就想说，哦，那我就是要热我的豆浆，结果后我就把冰箱打开，都觉得我应该打开微波炉的，可是我打开了冰箱。你了解，因为压力很大，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样子。好，有一次我记得我买了东西啊，去挖森市买一些日常的东西，后来我们就丢了，因为我们家丢垃圾是反正就是后门打开，反正就往下丢就可以，那有一个通道嘛，就往下丢，就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丢垃圾，我把我买的东西全丢了。就是有时候你都不知道你在做什么，煮菜加糖加成盐。所以有时候我们正在那种压力当中，我们就是也没有什么想象力创造力，一片空白啊。你压力很大去考试看看，明明昨天都有读，就题目都很熟，答案都不知道。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很多的压力，然后有时候生理也有一些现象，拉肚子啊，肚子痛啊，胃痛，压力一大就开始抽筋这样子。那要么就是压力很大就开始吃东西，一直吃一直吃，要么就是不想吃不想吃，什么都不想吃，那就是我们的压力的一个反应。好， 所以有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也不喜欢这样啊，我们也不喜欢这样子，但是压力从哪里来？就基本你要知道，压力可能从经济来的，经济是最容易给我们有压力的，因为要生活嘛，可是有好多费用要付，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觉得物价膨胀又这么的厉害，然后钱是越来越少，东西越来越贵，政局也不稳定，就不晓得什么时候突然之间擦枪走火，就可能打起仗来，会害怕。他说我们跟 同事老板相处也不好，所以呢那时候真的好想离职哦，才刚换一个工作又想离职了这样。可是问题是也不能离职啊，因为就是怕没钱啊，要生活啊，我们就每天活在那个压力当中。然后有时候我们觉得工作我们觉得能力不足，可是老板的要求又很高，一个月又一个月，每一次那个业务都要从零开始，又开始累积，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压力很大。然后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有志不能伸、哦、我们有理想，我们有抱负，可是我们好像一事无成，一晃眼过去我们头发都白了，所以我们都不晓得我们在做什么，所以我们的人际关系也不好，人家看我们就不喜欢我们，动不动就给我们封锁、哦、或者我们赖什么也不给我们回，我们感觉也不舒服，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觉得 很多压力，失恋了，失婚了，或者家人生病了，开始承担起那个责任，那个责任要照顾，要金钱，要时间。哦，我们这些东西我们都觉得、哦、我们都觉得压力很大。对不起，我讲的这些都是我们谁都逃 无法逃的，我们都会遇到。但是问题是我觉得有压力一定是正常的嘛，对不起妹，有压力这个是正常的，只是问题是不要被它绑住。当压力来的时候我知道、哦、我可能有点压力，那这个时候我应该做什么？我可以怎么样来做？我怎么样来仰望神？我怎么样可以从这样的捆锁当中走出来？这就是很要紧。你要知道压力的捆锁，压力的根源是什么？当我说我有压力，可这个压力根源就是忧虑。我为什么有压力？因为我担心嘛，我就是担心哦，这个工作做不好、哦、我就会被裁员。我担心我这个没有弄好，我就会怎么样？就是因为那个忧虑，忧虑就是你压力的来源，你怕这件事情它的发展跟你想的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很忧虑。忧虑是什么？有人说忧虑就是我们在神已经画上句点的地方再加一个问号。真的吗？神真的吗？好，所以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怎么样，我这一生我至少到截至目前为止，我常常觉得我都一直需要跟忧虑这件事情来对抗，可是我很感谢神，神大概知道我这个人天生就是很容易忧虑，所以主让我很小就认识耶稣，不然我早就挂了。真的，我这个人，我想有时候回溯我的成长，我就发现大概真的是一个蛮会忧虑的人。我小时候，我们那个时代跟现在大概不太一样，我们那时候有寒假作业，有暑假作业，所以我每次我们大概是放假之前一个礼拜或前几天，老师就把作业都发给我们，好要写。那时候有好几本嘛，好，那有这个要写，反正写的功课，然后也会有一个日记，好这样子。我每一次我都很怕我这个功课写不完，所以我就是一拿到作业本了，我就开始写。所以还没有放假，有时候还没有开始放假，我功课都写完了，我连日记都写完了。我们那个时候的日记可能是一个月到两个月，因为暑假是两个月，我都写完了这样子。好，那我现在也不晓得我为什么我可以都写完，可是我想我真的是太忧虑了。小时候我们上学，因为我妈妈其实不是一个不好的妈妈，可是她是一个比较爱自己的妈妈，所以有的时候当她好的时候，她也是把我们照顾得也不错，可是当她自己喜欢玩的时候，有时候她又会忘记我们，所以为了避免不要常常让妈妈忘记，我们就要儿女就要刚强，要自立自强这样。所以我小时候常常，我记得很小哎、欸，很小那时候小一小二的时候，我就知道说不能靠妈妈啊，就是因为早上要起床，不能迟到，我们不能迟到。那所以呢，可是我怕迟到，所以我常常在睡觉之前，我就把我的制服啊，白色的衬衫、蓝色的裙子，我都穿好了，还有小袜子都穿好了。然后呢，第二天只要刷牙，我就可以去上学了。好，所以常常去学校的时候，总觉得自己的裙子都是有点皱皱的，就睡觉就皱皱。为什么？ 太担心，万一我妈妈没有把我叫醒，我迟到怎么办？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人常常有很多的忧虑。我相信你跟我也一样，也许有的我们觉得啊，我们天生是比较，有的人天生，有人说他比较乐观，有的人天生比较忧虑。其实不管你是乐观或忧虑啊，重点是我们都会有压力啦。只是说感谢神，我们信主了，主就带领我们一直的改变我们。当我们忧虑的时候，主就一直在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跳脱这个忧虑的框框，让我们活得自由，让我们活得快乐，让我们可以长寿。弟兄姐妹，你知道那些常常忧虑的人都很短命，所以我们不要短命，我们要真的要活在地上，还有好多事要做，所以不要忧虑。主也这样告诉我们。所以在圣经里面有 一段经文是我们非常熟悉，可是我觉得值得我们一直的读，然后把它读到我们心里。今天要借着这个经文，我想和弟兄姐妹分享关于怎么样走出我们的这个压力的这个三个秘诀，好不好？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六章25-31节。来，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其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我觉得在这里你看主最后说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有没有发现我们其实常常为这个很忧虑？你刚刚有没有问你旁边的太太丈夫说中午吃什么？就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想等一下吃什么，晚上吃什么，明天吃什么。我们有时候就是会忧虑这些事情。好，可是要紧的就是弟兄姐妹，我在说忧虑对我们真的没有祝福。我们一定要从明白，因为忧虑它是导致压力的根源，所以我们要依靠神，要走出忧虑。好，那我们就是要来看神的话，透过这个经文，神到底在告诉我们什么。好，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说哈，他说在一个小镇里面，有一天这个死神要经过这个小镇，这是故事啦，死神要经过这个小镇，所以呢他说要带走1000人。好，可是大家都不肯啊，这个消息传开了就闹开啊，那大家都不肯，所以就派镇长去跟死神谈判，说 不可以要带走2000人，2000人不是1000人。好，所以呢镇长要去跟死神谈判，说2000人太多了，好，所以大家都不愿意，因为大家很害怕，所以说不可以，所以就讨价还价。后来死神说好了，不然就一半了，带1000人就好，这样子。好，那所以镇长就回去说已经尽量谈了，可是没办法，就说就带1000人。大家就想好了，不然也就带1000人，也比带2000人好，就这样。好，可是呢当日子过了30天，日子到了，哎，第二天他们发现怎么死神带走不是1000人，是带走7000人啊。他们就很生气啊，找镇长理论啊。镇长更生气，也去找那个死神理论，说你怎么说话不算话，你说你要带走1000人，怎么现在给我们带走7000人，这样子啊，很难交代啊。结果这个死神说没有，我只知道我只带走1000人。镇长说没有啊，你明明就带走7000人，怎么是1000人呢？死神说那不是我做的，我只带走1000人，剩下6000个不是我带走的，是他们听见我要来的消息，因为担忧，因为担心，因为忧虑，所以他们死掉了。好，对，这边你知道我们真的担心哦，有的人常常活在担忧当中，对我们不是个祝福。台语有一句话我觉得讲得好，常听长辈说烦恼甘要死，好，烦恼该被戏，说的就是你可以担心到你快要死了，这样子。 有时候真的担忧这件事情是很麻烦，它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压力，它会伤害你的身体，伤害你的情绪，伤害你的精神，伤害你的胃口。所以主说不要忧虑。弟兄姐妹，如果你不克服这件事情，当你忧虑的时候，你就会找别的出路。如果你不知道你唯一的出路就是耶稣，就会很麻烦。以前有一个艺人叫做大饼，当然他现在已经不在了，可是呢，我觉得他的故事也是很值得我们省思的。他的弟弟在哥哥走了之后，他就讲，因为当时大饼他其实这个艺人他也演技各方面也蛮好的，然后特别在他的模仿这一方面，我觉得他真的是他的强项。但是问题是他后来声名大噪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吸毒，也是因为这样他的演艺事业就整个越来越就是没有路了这样。可是呢，他的弟弟提到说他的哥哥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让我觉得很遗憾。但是我觉得就是一个人的生命故事，在他年轻的时候，那时候面对考试，他第一次接触毒品就是他读书的时候，那时候面对大考，他里面有一个想法，就是我想考好。可是问题是那个时候是面对夏天，想好好读书，可是常常觉得很累，然后精神不济，没有办法专心。他有一个学长就跟他说，你可以吸安非他命，他那个安非他命哦，你吸一点毒哦，就可以帮助你可以专注，而且精神很好。那个时候他的想法就是我只要吸一点，好，而且我考完以后就不吸就好了，好，我只要考完后不吸就好。他的压力他的忧虑就是怕考不好，所以他找一个出路，就是学长介绍的这个毒品，这个安非他命很好，让你吃了有精神，读书可以专注，好，体力也可以好。所以他就这样，他说真的七天七夜没有睡觉，然后呢精神很好。可是那天去考场，大家旁边的看他吓一跳，那个脸都是紫色的这样子，然后嘴唇也非常的惨白。他自己提到说，哦，他自己有时候用手去掐他的脸颊，没有感觉的这样子。所以虽然成绩还不错，可是问题是他吓坏，因为他后来有好几天的时间，他虽然意识清楚，可是他吃东西没有味觉，然后瘦了好多公斤，也怕到了，所以就觉得，哦，不要再碰毒品了。可是没有想到，当他后来工作的时候，因为他就走上演艺事业，那你知道有时候演艺圈也是很现实的，哦，你要长得美啊，要长得帅啊，要才华很多，所以大家演艺圈很多人都怕胖，所以很多都是很瘦很瘦的，即使有的人根本就不胖还要减肥。好， 那大饼也是这样，他就觉得因为他觉得他有易胖体质，他很容易发胖，所以他就觉得要一直减肥减肥，可是努力减又觉得没有办法瘦。所以这个时候又有人跟他说，吃一点毒品可以帮助你减肥。所以后来他就想，好，他就记忆起以前他曾经吸毒，可是反正吃完不要再继续吃，我只要不要上瘾，我只要用得当，他只是个工具，应该没有问题。所以他就开始 又吸毒，他本来想吃一点就好，然后一个月一次，可是后来就不行了，后来变成半个月一次，后来又变成一个礼拜一次，三天一次，严重到一天吃好几次，后来他就没有办法从里面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做？因为压力很大，我要怎么样可以在我的升学生涯， 我可以有一个好的学校，因为压力很大，我要怎么样可以在演艺圈可以有一个有成就一个我的梦想，我可以成名，我可以成功，那种忧虑那种压力在他的身上，所以就让人找错的出路。弟兄姐妹，今天当你压力很大的时候，你找什么出路？有时候我们压力很大，有的人真的是错误的对待自己。有时候我们压力很大，我刚刚说有人喝酒、抽烟、打人、骂人、打小孩，这个都对你不会有帮助的。主知道我们在面对忧虑，在耶稣的时代，当时的住在巴勒斯坦的这些百姓，生活困苦，还要缴40%的税金给罗马政府。耶稣就是面对这群人，知道他们的压力很大，主说不要忧虑，这是一个充满鼓励安慰的话。当主说不要忧虑，不是说你不要工作，好，不是告诉我们说你要停止思考，不可以思考，不可以思考，不是要你停止计划，不准做计划，不是的。也不当主说不要忧虑，也不是说你坐在那里等着天上就有馅饼掉下来给你吃， 都不是，我们还是要努力的工作。主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以吃饭。他说你要工作，好，但是主不要我们忧虑，他的意思是说，你要停止为明天忧虑的想法。也就是说，当我为明天忧虑，我有个想法，哦，明天这个事情啊，怎么办？赶快停止，不要去想这个事。你可以做计划，可是意思是，当有些忧虑进来的时候，赶快停止，我不要忧虑，再次的转向神。那弟兄姐妹，这个是很重要啊。你知道，有的人不明白忧虑是什么。当忧虑，其实忧虑已经好像黏在你身上很久，你都不知道，哦，原来这叫忧虑。马大不知道他身上有忧虑，哎，所以呢，当耶稣来，这是个好事，很快乐的是，耶稣来我们家，还带他的学生来做客，高兴，吃饭是最高兴的事情。可是呢，他越做饭，他就越不高兴，他越做就越高，越生气，他就找耶稣。圣经上说，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这个心里忙乱，弟兄姐妹，就是忧虑，就是忧虑。有的时候我们面对是一个好事，可是我们心里忙乱了，哦，我们心里就是很杂，很多的声音，哦，但是我觉得马大他，当然耶稣在这个时刻，耶稣，我觉得我们的主很慈爱的告诉马大说，马大，马大。耶稣为什么叫他两次这个名字？我自己觉得这其中充满了主的安慰，他希望让他可以镇定。哎，小宝，小宝，小宝，有没有？有时候我们要安慰一个人，就呼呼他，叫他，轻轻叫他好几次他的名字。好，所以呢，耶稣叫马大，马大，是要让他可以平静。你不要一直焦虑，要平静。主说，你为这许多的事思虑烦恼。主说，你没有选择那个，你忘记什么才是那个上好的福分。那个最重要是耶稣的平安在你的里面。弟兄姐妹，无论你做任何事，马大的问题，他的疏忽就在于他失去主的平安。当你忧虑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我失去了主的平安。今天你不管在工作，你很烦，心里很躁，所以人家这个时候，哎，请你帮个忙，哎，自己弄啊。所以我们就口气不好啊，好，那或者有一些时候，真的有时候真的是很小的事情，可是我们也不晓得为什么脾气这么大，就觉得你脾气为什么这么大，你为什么这么凶，你口气为什么这么不好，你为什么让这个事情好像一个小事突然变得很大的事情？因为我们心里烦躁，我们心里烦乱，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觉得我们在做对的事，马大也在做对的事，他在招呼耶稣，他在招待耶稣，哎，可是他心里忙乱。就觉得这是个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操练，让我们的心里不要忧虑，不要烦躁，这个很要紧。我自己，我跟每一个弟兄姐妹一样，我有工作，有服事要做，可是我在家里，我也是一个家庭主妇嘛，对不对？也是要整理家里啊，做一些家务。可弟兄姐妹，真的有的时候，牧师啊，王牧师他有时候也很好心啊，他会说：“哎，我来帮你。”我都说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不喜欢他帮我，好，不是说我很爱做事，没有人喜欢爱做事，你问哪个太太喜欢做家事的，没有的。可是我喜欢安安静静的，好，就是，哎，有时候我就扫地啊，或者说我做饭啊，做这个啊，整理这个啊，我安安静静，不管我默想神的话，或者我听主的道，我就安安静静的做。我觉得越这样，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心就有平安。所以呢，不会在做家事的时候好像里面就哇，有人越做越火大，为什么都是我做，这个家是我的家吗？只有我吗？那你都没有丢了什么，你把讲很多，就是不用，就这样安安静静的。当然有的时候在我没注意的时候，牧师默默的把碗给洗了，把这个做了，我也是很高兴，我也不会说你为什么要做，你凭什么做，我也不会，大家不要误会，我也是很高兴他这样子做。好，所以只是说，你做任何事，你买菜、带小孩，当你的心常常保持主的平安，说的就是你没有忧虑。在这个时候，当你说，可是有时候会烦躁啊，因为有时候弟兄姐妹，你做一些杂事的时候，你为什么会烦躁？因为你的思想在想别的事情，想这个事没做好，那个事情还有那个，所以你就会烦躁。就像马大，当他在招待耶稣做这些事物的时候，他就是 他为什么会烦躁？他看到为什么我妹妹凭什么玛利亚在那边只是听耶稣讲道，他都不来帮忙，他怎么可以不帮忙？他怎么会这样子呢？好，那他这个是公主病啊。好，你知道，当一个人开始这样想想想，他做事就会烦躁。可是当你要保持主的平安，说的是，不管你在公司，在跟人共事，或者有一些相处，或者做这些杂事家务，你就保持心中的平安，思想主。思想主的话，弟兄姐妹，说真的，你就福杯满溢了。你事情也做好了，可是你整个人又被神的喜乐、神的荣光充满，然后这个家就会有平安，你的公司也会有平安，你不会动不动就跟人家起冲突。你知道你为什么那么容易跟人家起冲突？好，跟同事、跟长官，好，或者在小组当中，很多时候就是我们里面没有平安。所以我们一定要战胜这个平安，不要让你的人生在这个忧虑、在这个压力当中度过。因为刚刚我提到，我们所会面对的是每一个人几乎我们都要面对的，但是我们可以走出来。所以今天早晨你要知道，透过今天早上的经文，主在告诉我们你要怎么样可以走出压力的三个秘诀。第一个说的就是你要深入的默想我们的主、造物主的旨意。主的旨意在不要忧虑这件事上，在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上面，主在说什么？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提到生命跟粮食、衣服跟身体，所以呢，在这里就让我们知道，粮食跟这个衣裳是外在的，粮食是来吃的，衣裳是来穿的，这是我们日常需用的。可是生命跟身体，哈。是神所造的嘛？好，神所造，神用尘土，哇，就造了我们，好，造了我们。我们是奇妙的创造，是神奇妙的创造。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我们的身上有神的 DNA。可是神不要我们行尸走肉，神不要让我们好像只有身体没有灵魂。所以神就让我们在我们身上就吹了一口气，我们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可以跟神对话，我们可以明白神的心思，神也可以向我们沟通他的想法。好，神造了我们，好，我们是奇妙 的一个受造者，神创造了我们。但是问题是，神创造了你的身体，给你生命，难道他不会把衣裳、把这些食物、粮食赐给你吗？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的意思，他给你生命，生命身体是一个主体，他给了你，难道其他你需要他不给你吗？好，让我再用一个 比喻来讲，或许可以让你更明白。今天我们去珠宝店，好，我看到了一克拉的这个钻石。好，你知道即使我穿了这么平凡的衣服进去，他可能刚开始不会理我，但是问题是我跟他说我买这个一克拉的钻石，这个小姐先生就会过来说：“哎呀，就立刻叫我老板娘了，哈，叫我老板娘啊，老板娘，这个是100万哦。”我说：“没问题，刷卡，好，就刷卡，好。那接下来这个先生会做什么呢？啊，这个服务员会做什么？哎，赶快拿报纸包一包。不会的，他会做什么？他会小心翼翼的拿出一个珠宝盒来，然后把这个一克拉的钻戒，他手中可能还戴着手套，然后把这一克拉的钻戒就好小心翼翼的把它放在这个珠宝盒里。然后这个时候你会做什么？你会不会问他说：“请问这个珠宝盒多少钱？”你不会的。为什么？因为你知道这个就是附带的嘛。我买的重点是我买这个钻石，他本来就要给我一个，不管这个珠宝盒它的价值多少，它有多么漂亮。你知道有些盒子是很漂亮，有时候比那个钻石还漂亮的。好，可是呢，没有人会去问它的价钱，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买这个钻石，这个盒子就是附加的。同样，主就是要告诉你，你就像那个钻石一样，所以其他的你所需要的什么来衬搭这个钻石，就是那个盒子。所以我们这个人的生命身体，好，是主体，就像那个钻石一样。可是你所需要的食物，你所需要的衣服，你所需要的健康，神都要供应给你。所以主就要让你知道说，不要忧虑，我既然创造了你， 我会把一切你需要的，我会供应给你，不要担心。对，就是当你可以明白，哦，原来主的旨意就是他创造了我，他也会供应我一切的需要，这个就是神的旨意。他是耶和华以勒的神，他是供应我们的神，所以不要害怕，要相信神。我刚刚提到做牧师，说实在压力真的常常就是很大。好，有的时候你的牧区不错也很好，可是如果你的牧区不好的时候，有时候压力真的很大。有一个牧师，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棒的牧师，叫做新杰米牧师，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疾风烈火》。那这个牧师他是在纽约的布鲁克林区来牧会。那这个区不是一个，在人来看是一个很不容易牧养的区。那他常常牧养的人，有的时候就是有吸毒的啦、酗酒的啦、妓女啦，很多这些，而且常常很多的纷争，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反正就是很难，不断的讲，不断的引导，有时候弟兄姐妹不听就是不听，或者也听不下，或者他们有很多的困难，各方面很多，所以有时候牧师压力也很大，很忧虑，怎么办呢？怎么样牧养他们呢？所以有时候自己身体也不好。那一次他在休假的过程，因为也是养身体，因为身体不好，所以呢他说那时候压力好大，因为他觉得我跟主说，主，我只知道我跟我太太，我们两个，我们没有受过什么神学的训练，我们只是知道要在这个纽约区，我们你让我们在这个布鲁克林区这个地方，你要我们在这里服侍，我们只是很忠心很认真一直做一直做，可是我们不晓得该怎么做，因为看起来没有果效。后来那时候当他那天他在安静的时候，他就听见主跟他说，如果你跟你的妻子带领我的百姓来祷告呼求我的名，你就永远不会缺乏新鲜的信息，而且神会把人数得救的人带到教会。你知道对一个牧师来讲，讲道是很辛苦的，偶尔讲一篇也是没有关系啊。如果说你要经常性的来牧养来讲道，长时间委身埋在一个地方，说实在是不容易啊。你不能老是讲一样的道，讲一样道弟兄姐妹都听过了，这样子，那所以压力是很大。可是当他从神得到这样的一个应许，主要把新鲜的信息赐给他，而且神也会供应他们一切所需，他就相信神。弟兄姐妹，后来在这个书里面可以看见神奇迹，是那个复兴的火就点燃这个教会。他的太太更奇迹，这个新师母很奇迹啊！你知道他根本看不懂五线谱，可是他们的教会有一个很大的诗班呢，诗班要带领会众一起来敬拜神嘛。他根本看不懂五线谱，可是他是一个最好的指挥者，带领着这些诗班来敬拜、来赞美。因为神，这就是神的供应，你不用忧虑哦，你没有这个专业的音乐素养学习，不用，神就是最伟大的创造者，你只要来依靠神，神带领你，让你知道怎么来敬拜。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我讲这个例子只是让你明白，神把你放在一个公司、一个岗位、一个地方，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可是你要相信神既然把你放在这里，神就会把供应给你，所以不要忧虑，你一定要思想神的旨意。神的旨意，神既然造了我，神不会让我这样子，好像说，好像就是只是很痛苦的结束我的人生。神会给我力量，给我恩典，给我医治，给我供应。第二，你要怎么样走出你的压力？就是你要默想忧虑是何等的无益。圣经上告诉我们27节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好，或是身量多长一寸呢？好，意思是我们没有办法，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哦，我很忧虑，说我好忧虑哦，我的长寿，为着我可以我的长寿，我的寿数忧虑。你忧虑哦，只会短命，忧虑不会使你长寿的。好，可是圣经里面有讲到一个人哦，当他快要死了，因为他得了必死的病，先知说，神说你要死了。那可是呢，这个西西家王他就祷告主，主，我不要死，求你再存留我的生命。主又给他15年。那个秘诀是什么？当他祷告，他求告神，他不是在那边默想，哦，我快死了，我快死了，我快死，他乃是在那里求告神，我不要死，我要活着，我要活着，主你给我长寿。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当我们祷告才会化忧虑为祝福，可是你不祷告继续在那里忧虑， 你可以长寿吗？你可以延长你的生命吗？你在那里忧虑，你可以长到180公分吗？没有办法的。所以我意思就是你忧虑没有用。所以为着这个缘故，耶稣用了一个比喻来讲，耶稣用所罗门跟百合花，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来讲，为什么你会想，为什么神用百合花跟所罗门来做一个差异，一个对照？弟兄姐妹，因为啊，我先讲百合花，百合花是一个，他对于自己的外貌，他没有办法做出任何改变的花。你知道，大家知道看过百合花吗？好，看过百合花。百合花它神创造它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它没有办法为自己说，哦，这边那个花蕊多一根花蕊不行，神造它，我想要多一个花瓣不行，神造它就是这样，它没有办法说硬让风吹过来把别人的花瓣就粘一个过来，这边长一个绿的，没有办法的，神造它就是这样。你知道狗啊，狗如果它粘到泥巴啊，他都还要想办法，就是尽量的把那个用脚啊，把泥巴给抖掉啊，弄掉，好，因为狗也很爱漂亮。你知道，你把狗的毛剪得很丑，不出门的，好，它很自卑啊，好。可是猫也是这样，它一天到晚就整理它的毛啊，也没什么好整理了，一天到晚就舔毛舔毛啊，舔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这样子。可是百合花没有办法，你有看过哪一个花在那边转啊转啊转啊，就弄？没有的。所以为什么神用百合花跟所罗门做比照？因为所罗门呢，他是个王，他有1000妻妾、这么多的后宫，后宫很大这样子。所以呢，他每天要看他的这些妻子啊、妾啊这些，还有一些文武百官的，你知道他要怎么样的装扮自己？今天要穿长服呢，还是要华服呢，还是官服呢？很多东西他要想，今天要戴什么样的帽子呢？那个脸应该要怎么样弄啊？光是那一张脸，可能可以搞2个小时把它 set 好，这样。所以你知道，他是所罗门跟百合花，神在这里做一个比照，是一个是完全没有办法为自己做什么，他就是这样。可是呢，另外一个他可能花很多的时间他要忧虑今天要穿什么，今天应该怎么样打扮啊？这个好。可是耶稣说，哪一个最美啊？那个人造的美，还是神造的美啊？天然的最美啊！所以主说那个百合花是最美的。所以弟兄姐妹，神让我们知道，你不要忧虑。所罗门王你忧虑这么多，你也不会是最美的啊。好，在神的眼中，这个百合花才是最美的。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不需要为穿什么、吃什么、喝什么忧虑。你要知道，我们如果没有让神的话充实我们的内心，你的忧虑就会只增不减。所以你重点是不是要去在意这个，要知道神造我的本相，我不需要为了任何人去改变我自己。我这样说，我不是说好像你的脾气啊，你的一些不好的习惯都不要改，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要知道你这个人，神是按着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神爱你，神不会因为说你头发比较少，你身高比较矮，好，那你的颜值不高，你的智慧不高，好像神就轻看我们，不会。神觉得这样子最好，这样子很美，你所需要的我加添给你，我加添给你。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来到神的面前，然后不要一直只是在那里忧虑这个忧虑那个，担心这个担心，因为在神来看那个是没有用的，在神来看那个最美的就是可以这样单单的、很单纯的这样子，我们来倚靠神，在神来看，这是好的。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当中，有时候我们自己真的，我们想的跟事实真的都是不一样。有一个牧师，好，他是个长老，也是个牧师。当他65岁的时候，他就觉得他的人生差不多了，好，因为他觉得他也服侍主好多年了，所以应该觉得要预备自己，预备见主面，好，他觉得他自己的生命差不多了，这样。可是那天所以他就是也觉得要退休嘛，退休他也不要做什么了，他就是觉得我就是要预备，好好的预备我的心，我要去见主，这样。可是那天主跟他说，你并没有什么大病啊，可是因为你惧怕的态度，你觉得你老了，你觉得你不能够再做什么，好，所以呢你就在那里等死， 主说那个不是他的心意。然后神跟他讲，任何时候当你不舒服的时候，你要奉主的名。所以呢，在神的能力当中继续的行走，继续的行走，主会借着你彰显他的生命。好，所以后来这个牧师他就顺服主，每一次当他不舒服的时候，奉耶稣的名我可以走，奉耶稣的名我可以服侍，奉耶稣的名我拒绝这样的一个思想。所以他因为相信主的话又顺服主，他又多活了三十几年。弟兄姊妹，你知道有的时候跟我们想的真的不一样，所以你不要忧虑，忧虑对你没有任何的帮助。好，你要相信神在你的身上有一个最美好的计划跟安排。有一个基督徒企业家，他因为忧虑很多事情嘛，你知道企业家常常要忧虑，不管是人事的问题啊，金钱的问题啊，很多的资金各方面，所以每天有很多的忧虑跟烦恼。到一个地步他几乎没有办法信主了。为什么？因为他就觉得说他压力很大这样子。好，可是有一天他就祷告，突然有一个想法就进到他的里面，他就做了一个箱子，然后他就决定，好，那天是礼拜三，他就决定一个礼拜一个礼拜来算，我遇到一个忧虑的事情我就写好条子就丢进去，然后我就要让我自己不要忧虑。好，所以他就当他这样子想的时候，他就想到礼拜二他要付出 一笔款项是2000万，他开始忧虑，赶快写下来，就把这个条子就丢进去，然后每一次过几天想到什么事情开始忧虑了，又赶快把它写下来，就把它丢进去丢进去。好，过了一个礼拜他要来看看这个成果。好，一个礼拜之后他打开来，他就发现之前哎，好多好里面有好几项事情是他并没有特别的努力去寻求怎么解决，可是已经解决了。所以后来他写这本书叫做星期三的忧虑箱。而这本书的重点就是说，忧虑一点用处都没有。对，就是你一定要常常告诉自己，忧虑没用。有时候我们所想的跟这件事情的发展真的是不一样。就像我刚刚说，你想要长寿，你不能不会因为你忧虑忧虑，你寿命变长。你可以祷告，哦，你可以留意你自己的饮食生活，这个是 OK 的。可是你光在那边担心怎么办怎么办，我好像不能活很久，我命很短，我怎么样，你担心没有用的。哦，那所以你要去想神的旨意。当你担心的时候要去想神的旨意，神会供应我，生命气息存留都在神的手中，我要这样相信主。好，那不要一直去忧虑，因为你忧虑的是有的时候跟事实就是不一样。爱因斯坦今天谁会觉得他是一个笨蛋？不会的啊，他是一个是一个伟大的数学家，他发明了相对论。好，那可是你知道有书上是这样写说，除了相对论以外，他其实还最了不起的是他发明的是快乐论。好，他说他的快乐论，因为他自己轻看一些名利，好，还有一些这些掌声，他追求的就是一个单纯的生活，就工作这样子，所以他觉得这样子人很清新嘛，所以我们可以很快乐，他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好，那重点这不是我要讲，我要讲的是他很聪明，他很厉害。好，我总觉得数学很厉害的人真的很厉害，真的。好，因为我数学太烂了，所以我就会觉得那些人真的，哦，那脑袋不知道怎么长的。好，他们就很厉害。好，可是问题是他的爸爸妈妈在他小时候压力很大，为什么呢？因为爱因斯坦小的时候呢，在人来看就是比较迟钝，而且他又比较害羞，讲话支支吾吾的，所以呢他的父母就担心他的智能不足，然后呢老师也觉得说这个孩子很不好教，所以同学就叫他笨蛋。好，可是今天谁会叫他笨蛋啊？他爸爸妈妈在天上早就含笑而终啊，生了一个这么棒的儿子，对不对？可是当年他花多少时间忧虑，怎么办怎么办，我的儿子跟别人不一样，哦，怎么办怎么办，啊，怎么还不会讲话，怎么办怎么办，怎么还这么这种思想。哦，你知道父母忧虑到头发都白了，可是如果回头一看发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儿子，天才，就不再忧虑了。可是问题是我们都看不见孩子的未来，所以我们为着孩子的成长我们有很多的忧虑，很多的担心嘛。可弟兄姊妹不要忧虑，想到他们，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都在神的手中， 搞不好他们就是下一个爱因斯坦啊。第三，弟兄姐妹，你怎么样可以走出这个压力的这个秘诀啊？就是你要默想你的身份，你的身份是什么？这里提到31节、32节说，不要忧虑为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好，来担心，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这里告诉我们，天父是什么？天父是爸爸。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爸爸？有爸爸真好，有父爸爸更好，对不对？哦，如果你有个爸爸，什么都没有，你想要的他也买不起，他没有办法供应你，你就会觉得很沮丧，要这个没有，要那个没有，好，那你就很沮丧。地上的爸爸可能无法供应你所有的，地上的爸爸可能会让你觉得有点灰心，我爸都不像别人的爸爸。你的爸爸不一定要像别人的爸爸，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爸爸，就是我们的天父。就是你知道，我们真的活在一个非常好的时代，在旧约，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但以利、以西结，每一个先知，没有人称我们的神叫做阿巴父的。你读圣经没看到阿巴父这个字，天父这个字出现在旧约，都是我们的神耶和华亚位，都是他对我们的神，在耶稣还没有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为我们成就救恩。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总觉得我们跟神好像有个距离，可是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好像让我们可以直接来到父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因着圣灵，我们可以呼叫我们的神为阿巴父。所以他是我们的爸爸。弟兄姐妹，你有一个爸爸，这个爸爸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所以他可以保护你，他可以供应你，所以多好。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还是你这个爸爸，这位天父对你来讲可有可无？如果这个天父阿巴父对你来讲可有可无，那就太可惜了。为什么我这么说？有人对这位天父哦，好像没有看到啊，那你就失去很多祝福。可是如果你知道，我有一个天父，他爱我，不管是我的需要，我很认真的祷告，甚至是我的意念，我只是一个想法，天父他爱我，他会供应我，他都知道我的需要。弟兄姐妹，当你可以真实的去体验到天父的爱的时候，不一样哦，你会觉得很兴奋，你会觉得你很幸福，你知道我的爸爸会保护我。没有一个爸爸，我说的是正常爸爸，每一个爸爸都会保护他的孩子。你可以伤害我，你不可以伤害我的孩子，这是每一个父亲的心声。爸爸很辛苦，工作很劳力，虽然不喜欢去工作，在公司里面受尽人的白眼，有时候很多的压力，很多的辛苦，中午吃泡面，他为什么要这么辛苦？他就是要让自己的孩子家人有最好的生活，可以吃得饱，可以穿得暖，好，自己苦一点没有关系。尤其我们的神，地上的爸爸是这样，天上的父亲更是如此，就是呵护你，他爱你。可是你说没有啊，有时候我祷告他都没有听我的。有可能我们的主他觉得第一个这个东西不适合你，所以他没有垂听。即使你误会他，他宁可让你误会，他也不要把不好的给你。第二个，有可能神真的就是训练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学习相信他。神有他的时候，神有他的安排，那你可不可以相信他？对不对？所以当你知道我有一个爸爸，我是神的孩子，我不是一个孤儿，哎，我是一个有爸爸的人，对不对？你里面就会觉得有很大的一个幸福感，一个安全感。我说的不是地上的爸爸，我在说地上的爸爸有好有坏啦，可是基本上都是神给我们的礼物，我们也都感恩。但是主不偏待人，主给我们同样的一个爸爸。这个人他是超级有钱的财主，他是学霸，或者是他是一个乞丐，我们天上的爸爸是一样的，我们的神对我们是一样的。所以你知道我们的天父是一样的，他不偏待人。你要知道我们的天父是这么的爱我们。前两天我听见一个故事，一个见证，我很感动，讲到有一个师母，这是国外发生的。这个师母呢，不过是华人，他就是得 癌症嘛，好，他做化疗这些，好，在医院。所以呢，当然做化疗有时候就是胃口不好，因为常那个药物啊，有时候就会反胃，或者嘴巴都是那种药的味道，就不想吃饭这样。可是这个丈夫哈，这个牧师就是跟他讲说，你还是要吃一点，吃才有体力，要尽量吃哈。你想吃什么，你想吃什么，反正你想吃什么都尽量给你买嘛哈，就能吃就好。好，那终于这个师母想一想说，好啊好。那我想吃白饭、白菜跟白斩鸡，哈，弟兄们，白饭、白菜、白斩鸡哦，在台湾很容易买啊，可是，在国外不容易买啊，好，真不容易买啊，不是说我哪里就有个中餐厅这样子啊，所以这个牧师就很，可是好难得，你一直问人家要吃什么，人家好不容易想到一个东西要吃，你没有东西给他吃，这样，所以压力很大。弟兄们，有时候真的是这样，特别有些孕妇有没有？孕妇平常也还好，可是当她怀孕的时候，有时候突然半夜我想吃三重的欧阿米刷哪一间的，她就指定要吃那一间的，而且说要吃，她一旦要吃的时候她就一刻都不能等，她就一定要赶快吃啊。哦，那所以丈夫就要赶快啊，就是上刀山下油锅去给她买，这样，哦，让她满足她，满足她的味蕾，因为也不是她吃，是她儿子要吃，好，哦，这样，哦，所以就觉得，哦，好。所以同样的，这个牧师也是这样，好不容易这个师母要吃白菜、白饭、白斩鸡，可是真的不知道去哪里买啊。好，国外真的跟台湾不一样，台湾到处这边 Seven 那边全家后面是什么东西的，很多很多店的哈。可是国外有时候真的不是这样，好，所以正在愁苦怎么办呢？好不容易我太太要吃东西，可是哪里来的白饭、白菜、白斩鸡的？好，可是哎，没多久有人来叩门呐，哈，就是有人来探访。是一个弟兄啊，这弟兄说啊，牧师，我就是他开了四个多小时来探访这个师母，好像知道他在这里做化疗啊，好，所以他说就说啊，他就有感动，就一定要来看。可是呢，这个牧师说，这个弟兄跟牧师说，哦，可是我是开餐馆的，可是我真的我没有什么东西啊，我生意也不好，所以我就是自己做了一点东西来给这个师母吃，所以等一下你可以用一下这样子哈。那当然牧师师母也是客气，好好好好好，拜访完他就走了。那人家送来饭也不好意思不吃，就吃一点吧，好，有什么就吃好。所以一打开啊，就看到三样东西啊，白饭、白菜、白斩鸡啊，对，大家都知道。对，所以你知道弟兄姐妹，神真的是很奇妙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我自己真的有好几次有这种经历。有一次我就随便喊，就是不过大家那个是过去，请大家不要送我，我只是讲一个例子。有一次我就跟主说，那个过年，我说主，我好想吃佛跳墙啊！我那一年我收到四个佛跳墙，哦，真的我吃到就是就够了，所以请大家不要送我。我只是讲一个例子。有的时候你跟主说一个什么，主真的听见哎，弟兄姐妹。可是我当然不是说你随便划这样子，随便喊，而是我只是想让你知道说他是我们的天父，他真的很爱我们，所以不要忧虑。下一次当你忧虑的时候，要记得要默想他是我的造物主，那个神的旨意就是他创造了我，他给我身体，他给我生命，他也会给我粮食，会给我衣裳，也就是说你日常所需的他会供应你。弟兄姐妹，这就是神的旨意，他造了你，他让你来到这个世界，他就会供应你。第二，要告诉自己忧虑没有用，祷告比较实在，这是我家的哈。忧虑没有用，祷告比较实在，常告诉自己忧虑没用，祷告比较实在，来参加祷告会更实在。所以弟兄姐妹，就这样子来祷告，化忧虑为祝福，然后要默想自己的身份，我是神的孩子。所以弟兄姐妹，你要做一个聪明的孩子。一个聪明的孩子，他有需要的时候，他就会去找他爸爸。很多人有需要不找妈妈的，不然是妈妈比较小气哈。那爸爸通常都是好好好好好，真的好，真的好。那所以呢，你知道我连我们家的猫也是哦，我每次给他喂食都固定喂，可是他爸爸就是常常偷偷另外额外加给他。真的好，有一次被我抓到啊，他们两个还藏起来这样子哈。所以弟兄姐妹，爸爸就是这样，他们的心很宽，很爱孩子，很爱父亲的爱跟母亲的爱真的不太一样。大家都觉得通常都觉得父爱很严肃，可是弟兄姐妹，父爱跟母爱是不一样的。可是我们有一个天父，我再说， 你要知道你的身份是神的儿女，要来到神的面前，有求的主就给你，主说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开门。你不懂得叩门，不懂得寻找，不懂得祈求，就什么都没有。可是当你明白这个奥秘，这个真理，那你就从一切的忧虑压力当中你就走出来了，好不好？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这样子更多的来倚靠神，不要再被压力捆绑，要从一切的压力当中要出来，要得释放，要得自由。我们一起来祷告，我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从座位上起立，好不好？